大家有没有被家人念的经验？我当然也有，而且很长，就是我从小就被念到大，一直到现在我还是经常被家庭解念。那大概被念的事情不外乎就是比如说除湿机的水忘记倒，然后有时候东西乱丢，衣服乱丢，手机乱丢，然后还有一个有点缺德的，就是那个我们冰箱都会放水壶，然后每次水快喝完的时候我都不补满，我都喝到剩一点点，然后嘉玲姐看到要喝的时候剩一点点她就要去装满。总而言之我就是常常讲这个是忘记，那个是落高。但是在这样子的日常生活当中有一个感受，有的时候还是会有一个感受，那就是你有时候会想说，哎，好啦，我每次都这样子这个占家庭姐的便宜，我今天就来帮她装个水好了。好，刚刚讲这句话 NG， 不是帮她装水，好，这是就是帮这个家装水。好，然后就当我喝完水然后准备要去装水的时候，这时候嘉萍姐就在房间里面突然大喊说，哎，你今天不要再不装水了。那你知道这时候会有什么感受吗？就会有一种不想装的感觉。没错，我常常有这种感觉发生。那我就想说，哎，这到底是什么感觉？我就研究了，我就是想说，哎，我就很认真的来思考，然后后来上网研究了一下，好像真的有这个东西哦。他们称之为，就是学者称之为，这叫回力标效应。也就是说，当有一个人禁止你想要做的事情，你就会很想做。那相反的，就是有一个人要求你做一件你想要做的事情，你就会突然不想做。那专家认为呢，就是人可能就是一种某一个层面寻求自由的本能，就是当我们好像被一个东西限制给挑战的时候，我们就会相信只要我们可以抵抗它，你就可以把我们属于自己的这个自由给夺回来。虽然专家认为这是一个寻求自由的本能，但是其实我自己在感受的时候，我觉得这更像是一个寻求罪的本能哦。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我们常常会有这种感觉，就是我们本来有一个善意的动机，但是却被激怒、被扭曲，然后最后产生一个恶的反应。我本来只是想说要去装水，但是最后呢，我却想要透过不装水这件事，对，来抵抗嘉萍姐，觉得你不可以控制我。那我也想要从这个角度来开始讨论我们今天的经文。当我们的善意，有时候当我们的善意被挑战的时候，我们应该要怎么样的来回应？在经文的第一节发生了一件事情，而且是一件很严重的事情，就是撒母耳死了。好，撒母耳死了代表什么？从文学的角度来看，这本书就叫撒母耳记哦。大家有看过主角死掉的故事吗？啊，不要说出来，说出来就爆雷了哈。好，大家有看过主角，可能有看过主角在最后死掉的故事，但是如果故事的主角在中间就死掉了，好，而且在这个故事最动荡、最混乱的时机点死掉了，其实是很让人迷惘的，整个故事陷入一个扑朔迷离的气氛，作者仿佛在对我们说，对这个故事开始就是要让你迷惘，让你不知道要怎么发展下去。对于以色列来讲更是如此，一个代表以色列属灵的存在如今不在了，从今天开始好像以色列失去了从神而来的一个引导、教导和提醒。不论是故事的发展，不论是故事中的角色，好像都带着一个迷惘，接下来该怎么办？我们该怎么办？第一节很短，但是 如果我们仔细看，仔细的去想，有很多的资讯，以色列民聚集在一起，为着撒母耳的离世哀哭，以色列民忧伤而且迷惘。扫罗在这一段第一节的经文当中，他的名字在这里缺席，仿佛对扫罗来讲，这件事跟他没关系。他作为这个故事某个层面现在混乱的源头，他仍然持续的追杀大卫，这是他现在心里唯一在乎的事情。而大卫呢，经文写到大卫就下到巴兰的旷野里。如果我们从一个我们在圣经当中很习惯的一个写作的语言来看这件事情，什么叫做下到旷野里？什么叫做下到旷野当中？旷野在圣经里面一直都有一个很明确的象征，也就是试炼。在过去埃及人在过去以色列人离开埃及是如此，他们进到旷野里面。在新约里面我们很熟悉的耶稣要开始他的步道生活当中之前，他也进到旷野里面，而现在大卫也要进入属于他的旷野。这毫无疑问是一个试炼哦。如果有一天嘉平姐不在了，曾赫哥到底会不会乖乖的装水呢？会不会把东西整理好呢？还是这个家会越来越混乱呢？当撒母耳离开了扫罗，扫罗任凭自己的罪，他变成一个混乱的人，变成一个不理智，任凭愤怒和嫉妒在他身上自由运行的人。而当这一位高利大卫的先知，这一位属灵的前辈，这位大卫身份的保证人不在了之后，那大卫的信仰又会遇到什么样的变化？经文描述在撒母耳离世之后，大卫下到巴兰的旷野。我们不知道对大卫来讲，就是他的主观来讲，他为什么要做这件事？他可能迷惘哦，他可能在消化他悲伤的情绪，他可能也是正在逃离追杀，所以他也要躲到一个地方，他可能在为他的下一步做计划。我们不确定，但是我们可以很确定的是，这是一个属灵生命接受试炼的时刻，或是成功或是失败，这个故事都要进入下一个阶段。而当大卫一行人在旷野里面的时候，理所当然就遇到了所有人在旷野里面接受试炼一定要遇到的事情，就是肚子饿了，吃的东西不够了。这时候大卫就想到他们在旷野的这些日子里面常常遇到同样的一群牧羊人，他们经常礼尚往来，然后大卫呢也想说，哎，你也牧羊，我从小也牧羊，可能就开始这个聊了起来。他们平常有一些话题可以交流，甚至他们就干脆想说，哎，我们这里一群人就可以帮忙雇羊，他们就在白天在夜里帮忙这些牧羊人，当一个类似保镖的角色。大卫在跟这些人交流的过程当中，知道他们都是受雇于这一个区域的一个富翁，叫做拿巴。于是第五节，大卫就打发人去找这个财主拿巴，看看可不可以请拿巴在这个收割的季节这个开心的季节分一些这个零碎给我们。于是大卫打发了十个仆人，然后再三的教导仆人，你们要恭敬，要好声好气，要谦卑的来请来对待拿巴。但是第十节，当仆人来到拿巴面前，按着大卫的指示说了当说的话，拿巴却回答说，啊，大卫是谁？耶西的儿子又是谁？他说，哦，我听说最近啊 有一些不知好歹的人背叛自己的主人，哦，我要是不小心把食物分给这种人要怎么办啊？你们觉得拿巴讲这句话，他知不知道大卫是谁？他是不知道大卫是谁，还是好，我觉得拿巴应该知道，他故意用一种很机车的语气。好，其实我们在内容当中知道他根本知道大卫，他知道大卫是谁，他知道耶西的儿子是谁，但是他知道大卫现在正在知道大卫现在正在逃亡，好，所以他用一个很机车的语气要来羞辱大卫。如果你是大卫，你会不会气？好，你可能有很多的委屈，而且你不在现场，哦，你没有办法为自己辩，没有办法为自己辩驳，哦，你想说，欸，我明明就是一个超级忠心的臣仆，好不好？我已经尽我的所能在效忠扫罗了，而且我什么都没有做错啊，还要被追杀，对不对？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这首歌根本也不是我唱的啊，对，而且大卫一定会想说，欸，我上一章才做了一件超级有道义的事情，就是我有机会把扫罗给杀死，我却没有下手，这个拿巴到底懂什么？于是乎在撒母耳离开之后，大卫的考验就来了，明明是一个忠心持守的人，却在这个时候被一个恶人重伤，甚至被羞辱，而且肚子还很饿，快要没有东西吃了，这个时候大卫还要当一个好人吗？上一章扫罗以恶待他，他以公义来回应，这一章他又要如何回应呢？十三节大卫给出了答案，哦，他对着跟随他的人说，所有人刀给我拿出来。21节他说亏我还帮这些，21节他说亏我还帮这些人看守羊群，我在这么艰难的境况当中已经这么努力，想要 be good 了，我想要当一个好人了，结果他竟然以恶回应我的善，我真的是我不跟这群人玩了，我要让他们知道我坏起来也是可以很坏的。而且你知道跟随大卫的人是一些怎么样的人吗？是一些欠债的人，是一些生活在很边缘的人，所以我觉得他们应该是蛮容易被煽动的人。当大卫这样子说的时候，大卫说，我跟你们说，今晚我要杀了他们全家，今天你们就跟我一起进拿巴的家，不要让他们家有任何的男丁活过今晚，如果明天他们家还有男人活着的话，我就不姓大。而就在这个大卫说着这些话的同时，在13节跟21节，当仆人在跟大卫说，然后大卫又跟着跟随他的人在落下这些狠话的同时，有一个很有趣的人，就是拿巴的仆人，没有人知道这个人是谁，拿巴的仆人可能也在现场，然后他听了听觉得不对，他听了听觉得不妙，他好像有一些话想要对他的主人讲，但是他又不知道怎么讲，所以他就去找了拿巴的妻子亚比该来转述这件事情。情况非常危急，这位仆人就很快的向亚比该说明了，大卫他们其实人很好，他们很 nice， 但是老板却对他们前来传话的使者非常的机车，再这样下去很怕会发生什么不好的事情，但是老板又很凶，大家不敢给他谏言，所以我就赶快来找老板娘，帮我们想一点办法。于是就在这个中间18节的地方，亚比该连忙预备了许多的食物，她又瞒着自己的丈夫拿巴冲了出去，要拦截大卫。在23节的地方，这两边人马相会，当亚比该看到了杀气腾腾的大卫一行人，他连忙下驴在大卫的面前下拜。而在这一个中间，在这个亚比该论述的段落，也就是24节到31节，亚比该很巧妙的运用了他的智慧， 运用了他说话的艺术，让整个肃杀的气氛缓解了下来。首先他称呼大卫为主，大卫在请仆人找这个拿巴的时候说，好，你的儿子大卫，他是一个很谦卑的用法。但是现在呢，他告诉他称呼大卫你是主，他给这个准备拿刀砍他老公的人做足了面子。再来他选择跟大卫站在一起骂他老公，他说，哎呦，我老公真的是个白痴，要不是我不在他旁边，不然我绝对不会让这种事情发生。鱼丸，他说拿巴的名字，拿巴就跟他的名字一样，叫做就很愚顽，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拿巴的爸爸要给他取这种名字。但是愚顽的意思不只是我们现在理解的很笨很顽固，其实对于那个时候的概念来讲，这个顽固的意思更指向的是他不认识神，他不敬畏神，甚至是亵渎神。所以最后亚比该不只是跟大卫站在一起，他更转了一个弯，暗示大卫，对，我现在跟你站在一起，但是我们更重要的是我们要跟神站在一起。在26节亚比该就接着说，他说，现在既然我刚好赶上，也阻止你去杀拿巴，我想这一定是神的旨意在当中。毕竟神不喜欢看人以恶报恶，不想要看见人流血冲突。他说，我敢说那些抵挡你谋害你的人一定也都跟拿巴一样，既不认识神也不敬畏神。然后这时候亚比该就把他的牛肉通通端了上来，没有，他没有送牛肉，牛肉就是，好，你们懂的意思。好，他就顺着这个情势把他所预备好的食物礼物都拿了出来，然后他就接着往下说，他说，因为你是一个敬畏神的人，所以神一定会大大的保护你，相反的，那些追杀你的人，神一定也会大大的降罚给他们，把他们对大大的降罚他们，把他们狠狠的甩到旁边去。所以你现在若是做了一个合神心意的决定，到了你当上以色列王的时候，你一定会很庆幸你自己做出了这个合神心意的决定，而不是让自己的手沾满无辜人的血，对不对？哇，大卫被这个才德的妇人完全的说服，但与其说是被说服，不如说在亚比该论述的过程当中提及了大卫一直以来最在意的事，也就是神会怎么看他现在要做的这件事情。大卫可能在听的过程当中逐渐的冷静下来，神会怎么看这件事呢？神会希望我为这件事大动肝火吗？神会希望我伸手杀害无辜的人吗？神岂不是为我伸冤的神吗？我现在躲避扫罗的追杀，不也是因为敬畏耶和华吗？那我现在拿着刀要去砍人，岂不是自打嘴巴吗？当大卫冷静下来之后，32节，大卫就对亚比该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是应当称颂的，因为他今日使你来迎接我。我想先把这个故事停在这里，然后我们用从另外一个角度来想这件事情。亚比该是一个怎么样的人？他可能是一个敬畏神的人。他是谁的妻子？他是一个他是拿巴的妻子。那拿巴呢，又是一个怎么样的人？他是一个愚顽的人，一个不敬畏神的人。大家可以想象一下亚比该平常怎么样跟拿巴相处吗？他会不会提醒拿巴？他会不会给拿巴谏言？ 他会不会念拿巴呢？我觉得一定有，一定会。想象一下，如果今天的故事立场对调，有一个人得罪了拿巴，然后现在拿巴带着刀带着枪要去砍人，亚比该会不会出面阻止？一定会。但是拿巴会不会听？应该不会，因为他是一个愚顽的人，他一定会脑冲，他可能会说，妻子给我闪一边，男人在办事，女人不要插嘴。好，我们会发现这个故事很有趣，神让好像在这个文化当中很卑微的两个人在这个故事当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一个是仆人，一个是女人。这个故事的焦点不只是神透过这两个微小，看起来微小的人成功的劝阻了大卫，更是在这一整个事件当中，我们可以看见的是两种人的对比。拿巴跟亚比该天天相处在一起，但是他却不听他的话，最终走向了灭亡。如果我们继续往下看，在这个故事的十天之后，38节，神就让他死亡了。而另一个方面，大卫听进了亚比该的话，于是他就被提醒，他冷静下来，最后他得到祝福。25节是一个很有趣的段落，它某个层面好像是一个独立的小插曲，但是如果我们刚刚这样子从头看下来，我们会看见其实它有一个很重要的意义，因为它象征了神在大卫最迷惘的时候，神在大卫接受试炼的时候，尽管这个世界上唯一能替他的身份和处境背书的撒母耳不见了，不在了，但是神仍然用各式各样的方法来提醒他，与他同在。他也象征着大卫在旷野的试炼当中，其实是软弱的，其实是跌倒的，但是他重新的把目光回转向神，他把亚比该的拦截看为宝贵，而非是他欲望和情绪的拦阻，他愿意在这个时候放下他自己的怒气和他的面子。而最重要的是，这个经验象征着大卫的成熟。大卫的生活，大家可以回顾一下，其实大卫的信仰生活某个层面是单纯而且蛮顺遂的，当他凭着信心信靠神的时候，带来的都是好的结果。好，他打死了狮子，然后打死了熊。为什么要打死熊？好，他打败了哥利亚，成为了家喻户晓的英雄，他得到了丰富的赏赐。他在他的生活生命经验当中，他很清楚信仰当中有一个正确答案，他只要经历，他只要相信这个正确答案，他只要每次都回答这个正确答案，上帝的带领都会很美好。但是现在他的生命当中有一些最黑暗的时刻，当他回答出正确答案的时候，他被追杀，当他回答出正确答案的时候，他被打不能还手，当他回答出正确答案的时候，他被人羞辱。其实也许对大卫来讲，他也真的有一点疲累了，他也跟那个想要帮水壶装水的曾和哥一样，都要去装水了还要被念，那是不是我就不要装了，是不是我就不要再遵循这个正确答案了？这个事件的结果将会大大的影响大卫的命运，因为下一章26章，扫罗又再一次出兵要追杀大卫。好，我们会看见 扫罗真的很疯，他每次就是那个结尾的时候都觉得哇，他真的很痛定思痛，不要追杀大卫了。但是他每次听说大卫在哪里的时候，他又突然又要出兵追杀大卫。而大卫也同样在26章又有一次完美的机会可以除掉睡梦中的扫罗。在26章里面，当大卫跟他的这个应该算是他的外甥哦，亚比筛站在扫罗的帐篷内，然后旁边就放着扫罗的长枪。亚比筛说：哎，大卫，耶和华已将仇敌交在我们手里。的时候，拿帕的经验，25章将会成为大卫在这个时候做出决定的关键。我们想象一下，如果大卫在25章顺利的杀，我不知道该不该用顺利，如果大卫在25章杀死了拿帕，他在这个冲动和暴力之气之下，他尝到了复仇甜美的果实。这一次他遇到扫罗，他可能会怎么想？他可能会想说，我已经放过你一次两次三次 N 次了，你每次都出尔反尔，又要来追杀我，今天我一定要给你们一个教训。你们有没有钱包里面有1000块不想要花的经验？钱包里有1000块的时候，你会觉得我想要守护这个1000块，但是当这1000块如果有一天不小心买了个什么东西被找开了，守护1000块的感受就会突然荡然无存。当人家问你说，哎，要不要去买个饮料，你就觉得哦，好像可以啊。当你在 Seven 看到一包饼干，想说，哎，我包包里有0钱，你就把它花掉。我觉得这不是我在滑坡，我是认真的觉得，如果大卫在这里杀了拿巴，26章他很有可能会继续的得罪神，26章他很有可能就会杀害扫罗。但实际上是当大卫选择冷静下来，听见亚比该的提醒时，当他再一次遇到扫罗，身旁的人也用耶和华的名怂恿他杀害扫罗时，大卫能够再一次做出对的选择。他把扫罗的枪和水瓶拿走。我不知道为什么看到这里的时候想说，大卫是要去打水仗吗？但是因为亚比该的提醒，他的心可以平静下来，他可以节制，他把人的性命，把一切的审判交给耶和华。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是应当称颂的，因为他今日使你来迎接我。这是大卫在听完亚比该的谏言之后给予他的回应。其实我觉得大卫遇见亚比该就像是我们在教会的日子。我觉得整个25章就像我们六日在教会的写照。我们会在生活当中遇见一些鸟事，讨厌的人，讨厌的事，烦恼的事，难过的事，但是神为我们在教会里面预备了人可以来迎接你们。有的时候可能是我们的辅导，有的时候可能是曾赫哥，有的时候是我们的弟兄姐妹，是我们的好伙伴，然后你就在这里把你的遭遇分享了出来，然后我们也可以透过团契，透过彼此的分享和带导，透过信息，透过神的话语得到一些提醒。这些提醒很有道理，很有帮助，你会觉得，哎，我又再一次被接住，被鼓励，被安慰。然后呢？然后26节就来了，对不起，26章就来了。扫罗又会再次的出现，他又要来追杀你了。你也会在这个周末结束之后，再一次要面对你1到5的生活。在教会的日子，其实我们领受的就是神的道。领受的就是纯全的道，这个纯全的道其实某个层面就是很单纯的道。道理的内容我们都知道， 好，不要争竞恼怒，要饶恕彼此相爱，好，不要疑惑，不要担忧，要有信心，要有盼望。你们现在可能15、20岁，但是我跟你们保证，你们听到70岁的时候，我还是在讲这些东西。好，没有啦，其实你们70岁的时候，我希望我可以不要再讲了。但是问题是在于周六周日听完之后，回到世界之后，来到拿巴跟扫罗面前的时候，我们有没有办法把我们听到的给活出来？拿巴每一天都跟亚比该在一起，他却仍然愚顽，大卫却听见就回转，并在下一个他所遇到的事件，甚至可以说是试探当中，仍然持续保守自己的心智。对于现阶段的我们，其实这两种经验可能是并存的，也是很合理的。因为有的时候我们会像拿巴一样，我们听了谏言，好，我不知道拿巴有没有啦，他搞不好也有觉得很有道理，但是转过头来他还是选择照着自己的脾气过日子。有的时候可能我们也会像大卫一样，原本情绪已经快要爆炸了，但是突然想到主日讲过的经文，或是团契辅导的分享和安慰，我们就慢了下来，转向神。愿我们都在这样子的一个过程和经验当中可以一起学习，愿我们像拿巴的日子越来越少，像大卫的日子越来越多。神纯全的道在耶稣来的时候成了肉身。神不只是告诉我们要谦卑，要饶恕，要有信心，要有盼望，他也自己亲自的活了出来，不只是说，而是活。而如今神更透过圣灵亲自住在我们里面，不只是让我们听见这些道理，更是亲自的与我们每一个人同在，每一天每一时刻与我们同在。在我们情绪快要爆炸的时候，在我们冲动要说狠话要动手的时候，成为我们心中的亚比该，圣灵柔和的在我们心中提醒我们，有时候是那个很微小很微小的声音，你要很安静，安静下来才有办法听见。圣灵会对我们说，等等，想清楚，这不是你该做的事情。我想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六日是我们听见神话语的时刻，但是1到5的每一天才是我们真的活出神话语的真实场域。愿我们有一颗谦卑而敏锐的心，常在各样的挑战和处境当中。在六日在教会有许多的亚比该，在平日我们不要忘了，圣灵也亲自与我们同在，做我们随时的帮助。愿我们不只是在教会活得像基督徒，我们也在教室，在家里，在每一个与人起冲突，在每一个心里有忧愁的时刻，我们学习像大卫一样，让神的话语，让神的提醒进到你的心中，然后我们就一起学习转身，一起学习停手，一起学习顺服。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向你感恩，因为你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赐下了许多美好的祝福，不只是你亲自赐下的祝福，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可以感受到的恩典，你也为我们在我们的生命经历当中预备了各式各样的人，或是在教会当中，或是在家中，或是在我们每一个生活的场域当中，你都会为我们预备一些帮助，提供我们一些谏言， 让我们知道如何顺着你的心意，做出正确的选择，活出合你心意的样式。求求你来保守我们众人，让我们就学习像大卫一样，不论我们在什么样的感受，不论我们有多么的委屈，有多么的愤怒，我们都在你为我们预备的恩典和提醒当中，我们可以冷静下来。就求你亲自的与我们同在，就求圣灵每一天与我们同在，成为我们随时的帮助和提醒，引导我们走永生的道路。我们如此祷告，侍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